大多数人真的觉得，每当我们犯罪，神对我们仍然怀有敌对和敌意。然而，我使用了很多经文。具体来说，我把重点放在以赛亚书中。以赛亚书第52章、53章和54章表明，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，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审判，一切审判，并不是一部分审判，然后我们也得承担一部分，而是说他承担了对我们罪的所有审判，好让我们完全脱离罪，我们不再有罪的意识了。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二节中讲到的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，我们已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，如果我们是得以成圣的人，我们就是永远完全的。嗨，这段经文中有很多伟大的真理。我一直在分享天使们在向人们宣告从神而来的平安。这就是新约。在旧约中，因着罪，神与人之间曾有战争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的罪被放在了耶稣身上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，经文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摔跤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这上面说有许多盔甲，我会从头到尾来读一遍，但从整体上来说，基督的肢体只戴上了救恩的头盔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说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此外又拿着信心的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段经文列出了我们应该穿戴的一切盔甲，而教会基本上就只是戴上了救恩的头盔而已，却没有穿戴所有其他的盔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基督徒是在裸奔，他们只戴了一顶救恩的头盔就到处乱跑，他们没有公义的护心镜，没有圣灵的宝剑，也没有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我想着重谈谈这一点。经文说，我们应该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在十天前，我引用了罗马书一章十六节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使人得救。我与大家分享说，福音的字面意思是好消息，但若你研究一下，其字面意思更准确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好消息。这太令人惊讶了。然而今天许多教会传讲的都不是好消息，他们站着说你会下地狱。你知道吗？对于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，那是真的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将会下地狱。但这不是好消息，福音好消息是不可思议的好消息，并不仅仅是在说有一位神和一个魔鬼，有天堂和地狱，如果你不悔改就会下地狱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但这不是福音，福音明确指出了你获得赦免的方式，并不是说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，这不是好消息。因为事实是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有些人说，可是我比别人更好，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。如果你站在神的立场上来看，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若你遵守全律法，却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神不会曲线评分，他不会用你与其他人做比较。若你于天堂失之毫厘，那就是差之千里。若是你想赚取与神的关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，没有好罪或坏罪之分。 只要你犯了罪，那就是犯罪。就好比你在我面前放一块巨大的玻璃，你可以用气枪弹射穿玻璃，打出一个相对较小的洞，或者开一辆卡车撞过去。但是只要玻璃打碎了，就要换掉整块玻璃。神的律法中也许有成千上万条不同命令，但它们都属于一个整体。如果你违反了其中一条，就违反了整体。因此，所谓自我救赎和自以为意都是不存在的。没有人能凭自己的良善与神和好便获得救赎。你必须要有一位救世主。好消息并不是说你会下地狱。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那是真的，但那不是好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好让你不必再去赚取救恩。这是一份礼物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这是一份礼物，不是你赚取来的工价，而是你谦卑自己并领受的礼物。这就是福音。福音特别讲到了你如何接受与神的关系或赦免，并不是靠你的努力，是你谦卑自己将救恩作为礼物来领受。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了。来看这里，经文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所以这是另一种描述福音的方式。福音就是平安。若你听到有人说，神在生你的气，除非你做这个，否则神不会在你生命中动工，这不是平安，这不是好消息。然而可悲的是，这正是当今绝大多数教会传讲的信息，是一种与神之间基于表现的关系。我相信表现是重要的，我相信你需要尽可能活得圣洁，这样才不会让撒旦入侵你的生命，才不会让其他敌视基督教的人有机会批评你，也不会因着看到了你而不做基督徒。我相信你需要活出良善，需要有好的表现，但你与神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你的表现，是取决于你对主耶稣的信心。让我与你分享罗马书第五章的这节经文。再次强调，如果我有时间，嗨，你可以去翻阅整本罗马书。刚刚我们讲了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保罗为我们在神面前因信心而非因行为称义做出了极好的论证。接着在罗马书第四章，他说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。其中提到了亚伯拉罕，他是旧约中最伟大的榜样之一。然而这个人却甘愿任凭别人夺去他的妻子，与他犯奸淫。神保护了他，可亚伯拉罕却没有站出来做正确的事。亚伯拉罕还曾与他妻子的使女同房，这在当时是可以接受的，却并非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并没有在一切事上都行得正确，而且这段经文清楚地表明，当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时，这是在他行割礼并开始遵行这一切命令之前的许多年，并不是他的表现使他成为义人。经文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然后圣经谈到了大卫，大卫是一个犯了奸淫的人，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奸淫而杀人，他的行为并不都是对的，但大卫却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人之一。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表现完美无缺，是因为他信靠神。在说了这一切的事之后，罗马书又说，这是写给我们的，好让我们从中学到与神的关系是凭信心而不是凭表现。接着罗马书五章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 因着恩典，神对每个人都施以了怜悯。顾名思义，恩典就是神所是、所拥有和他要做的一切，都是在你不劳而获、不应得的基础上提供给你的。如果你必须做些事去赚取，必须达到一个最低标准，那么它就不是恩典。恩典是无条件的，是与你无关的。事实上，经文说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耶稣就是神将恩典带到世上的途径。经文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出自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神借着耶稣赐下了恩典，那是2000年前的事了。在你我出生之前，在我们存在之前，我们从未为得着恩典做过任何事。然而神借着耶稣提供了这一切，完全与我们无关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任何事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恩典是独立于你之外的，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神就是恩典，神选择成为恩典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但是神的恩典不会自动对你起作用，因为正如我刚才读到的，我们已经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进入就是我们所谓的入场一词的来源。当你去电影院看电影时，得买票才能进入，才能入场。而这里说，我们已经入场，已经因信得进入这恩典中。让我们进入神恩典的是信心。信心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然后神回应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。你看，若恩典是对我们的回应，若它是基于我们做的，那么它就不是恩典。不，恩典是神独立于我们之外所做的事。在我们出生之前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付清了全部代价，他成就了医治、富足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。甚至在你我出生之前，神就已经提供了一切，这就是恩典。但恩典不会自动起作用，你必须相信，必须用信心进入神的恩典中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。你得救不是单凭恩典，也不是单凭信心。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说，我相信你是凭恩典得救的。其实严格来说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的末尾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说你因恩典得救，或说你因信心得救，并不百分百是错误的。但严格来说是错误的，因为拯救你的并不单单是恩典。因为在圣经提多书二章十一节中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要记住，恩典就是神本身，这就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方式。恩典是独立于我们之外，不劳而获的，是不应得的。在你我做任何好事或坏事之前的2000年，恩典就借着耶稣降临了。因此，神的恩典对于每个人都是一致的。再次强调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每个人都得着了恩典。希特勒有恩典，墨索里尼、萨达姆、侯赛因也有恩典。不管是谁，所有犯下大屠杀罪行的人都得到了赦免他们罪行的恩典。可是单凭恩典并不能拯救他们，你必须有信心才能进入这恩典中。你得救是凭着恩典，也因着信心。信心不是我们为了得到恩典而去做，恩典是在你我存在之前就已赐予我们的，但信心是我们对神已经做成之事的积极回应。信心不会迫使神动工，信心只是将神已经借着恩典供应的据为己有。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耶稣，不信靠耶稣，即使耶稣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切，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益处。保罗说，你有可能会废掉神的恩，你有可能会让恩典在你生命中全无功效，出自加拉太书第五章。那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做成的一切，而是相信你自己。你相信自己的良善，你认为，神啊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我过着如此优秀的生活，你必须在我生命中有所作为，这会使恩典失效。这不是信心，信心只是运用并领受神借着恩典已经提供的一切。 凭着信心你才能进入神的恩典之中。我讲这些是想说，回到罗马书五章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得与神相合。你看，福音书特别讲到你如何获得进入神恩典的机会，不是通过你的表现，是通过你谦卑自己，凭信心接受神已经做成的一切。其结果之一就是平安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，我讲到我们应该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如果你没有告诉人们，他们现在可以与神相合，不是因为你事事都做对，而是因为耶稣事事都做得正确，并且他将平安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了你。若你没在传讲这个，若你传讲说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只要你学习圣经，奉献十一，去教会，过圣洁生活，做这做那，只要你不骂人，不嚼舌根，不与那些做坏事的人在一起，只要你这样生活，神就会接纳你。这不是平安的福音，在这其中没有任何好消息。如果你把神的能力或他对你的爱与你的表现联系起来，那么你将永远是链条中的薄弱环节。链条的牢固程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。如果你有一条钢制链条，它很结实，但若是你在其中放了一节指环，那么当你扯这根链条时，我保证最薄弱的那一环会断掉。只要你是这根链条上的一环，只要神对你的爱还取决于你是否凡事都做得对，你就永远是链条中最薄弱的那一环。然而一旦你明白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，福音就是神本身和他已经做的想要做的一切，你都可以得着，并非因为这是你应得的，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此付清了代价，并且他把福音作为礼物送给了你。你要做的就是谦卑领受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，你的脚就穿上了平安的福音之鞋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好消息。神不再对你发怒了，战争已经结束，代价已经付清了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今后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时，我还会提到它，但这并不是在鼓励你犯罪。若有人听了我的话并说，嗨，这太棒了，我可以活在罪中了，那么你没有真正认识神，你没有重生。在你重生时，神会改变你的愿望，也许你无法实现它，但至少你已经怀有为神而活的愿望。听了我讲的话不会让一个人去肆意犯罪，它会使你从罪中得自由，它将打破罪对你生命的辖制。让我为你读这节经文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一旦你明白了恩典，真正的福音，平安的福音，就会打破罪在你生命中的辖制。福音不会建立辖制，而是会让你从辖制中得自由。辖制是定罪感、醉酒感、不配感，它会导致人们向罪屈服。那些说我只是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的人，他们可能会暂时试着抵挡罪，但过段时间后，因为他们看自己是个老罪人，你也许得了赦免，但你仍然是罪人，你认为那就是你，那就是你的身份和认同。因此你只会象征性的抵挡一小段时间，如果在一段时间后试探仍然出现，你就会屈服，因为你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你认为自己是个老罪人，你已经得了赦免，但那就是你的本性，但并非如此。一旦你明白现在你已经成为神的义，神不把罪归给你，耶稣已为你过去、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都付清了代价，你就会明白有一个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平安之约。我使用了以赛亚书54章10节的经文，说道，大山小山可以挪开，但我平安的约必不离开你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它不会使你自由地去犯罪，而是会使你从罪中得自由。与你从前在律法下一瘸一拐，有意地想通过自己的行为讨神喜悦相比，你将会出人意料地更少犯罪。 神喜悦的是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得神喜悦的不是你的表现，得神喜悦的是你的信心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。因为神已经把他对你的罪，你错误行为的所有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即便我们仍未达到他的要求，仍未事事做对，我们并不总是以该有的样式去学习圣经、祷告和爱其他人。我们并不总是为别人着想，我们考虑的是自己，我们总是做不到。明白神是个灵，使我得了自由。出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神在灵里看我，他与我的关系基于我在灵里的身份。在灵里我是一个新的造物，出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神喜悦我，与以诺一样，我可以说我得了神的喜悦，不是因为我的外在或行为，而是因着我的信心。正因如此，我奔向神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在我搞砸时，我不害怕神会抓住我。神已将我所有的罪和他对我罪的审判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